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源。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的是以赛亚书32章第1到第8节，欢迎收听。
听众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上一次结束第31章，我们现在来看32章。32章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的8节是继续上一章的应许，神要设立一个公义之君，因为神要拯救啊。神拯救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他设立一个公义之君。后边那个半部呢，就是讲到将要临到的审判。我们看在以赛亚书里头，常常讲到惩罚，讲到审判，然后又讲到神怎么样子拯救，怎么样子施恩，所以不断的是这个主题在这里反反复复。这就是讲到神当年在以色列身上的一种对待的那种情形。那么在这一种惩罚审判，然后又连续他的这一系列的事情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这个本性，我们也看到神他的公义的一面，他必须要承罪，但没办法，这是他的本性，你犯了罪你就要受了惩罚。可是神另外有一面，就是他是怜爱，他是爱顾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头，神的这个本性不断的在那里出现。这一章一共有20节，第1节跟第2节就是讲到神要立一个仁慈公义的政府，然后第3节跟第4节讲到灵里面的亮光，就是当神他建立了仁慈公义的政府之后，百姓在灵里面有苏醒。然后第5节到第8节，当神所立的这个仁慈公义的政府在地上的时候，个人的真相就大白，良秀善恶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在今天这个社会上，弟兄姊妹，我们很难知道一个人到底他的本性是怎么样的，因为大家都是蒙蒙糊糊的这么过日子。我们以为是好人的，很可能他心里头是相当的毒辣，相当的阴毒。我们有的是以为这个人大概是没什么良心啊，很坏，其实他的本性可能蛮好的，可能很仁慈的。所以在目前的世界里头，在目前这种政治情况之下，人的好坏看不真的。可是等到公义仁慈的政府，那个公义之君在治理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人性的真相就表明出来了。第9节到14节就说到犹大要变为荒凉，耶路撒冷的城将要陷落，预言到将来的事情。我们看到在前面讲到神要怎么样施恩，那么到了第9节以下又说到神在以色列人身上要施行的惩罚。所以我们看见在主施恩之前，他必须要对付我们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会忽略我们罪恶的事情，我们最后要交账的。神是爱我们，神不要来惩罚我们，但是当他来在我们身上施恩的时候，他必须要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在前面第30章的时候，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神要在我们身上施恩，神要在我们身上怜悯，但是神不能够说是就忽略我们对他的背逆，我们在生活行为上的犯罪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看到在神施行拯救，他的公义之君作王的时候，犹大要变为荒凉，耶路撒冷城也陷落，这个是第9到14节。然后15节到18节 就说到圣灵浇灌的时候，一切的事情就真正的更新了。弟兄姊妹，什么事情，个人也好，国家也好，必须要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这个所谓的改变都是不真实的。最后十九二十节，他说这一天到来之前还会有巨变，人人因此上应该要在他的职位上尽忠勤劳。我们来先看第一节，上一次我说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接着上一章来说到神的一个应许，神的应许就是要应许他必然会消灭来攻打耶路撒冷的仇敌。那么他攻打了耶路撒冷的仇敌之后，那么他就在地上要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此地所说的，看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我们神他有很多的属性，但是我们看到在先知书里头常常提到神的这两个属性，就是公义跟公平，讲到他的为人，讲到他的做事。他的为人是绝对的公义，公义就是没有任何的污秽肮脏的事情，这种叫做公义，绝对的纯洁纯正。然后公平，公平是讲到他处理事情没有任何的偏僻，一切都是秉公来处理的，绝对的，对什么人都是一样的标准，这个叫做公平。也这个公义跟公平常常讲到神做事的这两个原则。因为我们看到中文翻译成有一个王，他要凭公义行政，然后借着公平来掌权，但是原文的意思其实是为着公义而行政，为着公平而来掌权的，他是为着这个缘故来做王的。问题就是这一节里所说的这个王是谁？历代以来解经家有不少的说法，有的说这个是西西家王，因为西西家的确是一个好王，他在犹大的历史上是一个忠心之主，犹大可以说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又开始兴旺了一下，然后就衰败下去了。所以很多以赛亚书里的讲的都提到西西家，但因为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也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些就说这个地方毫无问题是指着弥赛亚而言的，那么还有一些解经家他说这个是一般性的一种说法，没有指着某一个王，乃是指着凡是主持公义公平的这个王，就是此地所说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里头的形容当然是以弥赛亚最妥当，因为我们记得在第九章第七节里头特别讲到弥赛亚的他的这个做事的方式。第九章第七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历代以来所有的解经家都承认在此地第六第七两节所预言的那个婴孩将来要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的是指着弥赛亚而言的，是指着弥赛亚而言。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说32章第一节这里的王必然是指着弥赛亚而说的。那么这个首领在文字上是一个多数的一个字，因此上不是指着某一个人，乃是指着帮助王来治理那个国家大事的一些臣子。所以神到了一个时候他要设立一个王，这个王是要为着公义而来行政，然后在他的手下就有一群的臣子为着公平 来掌权，是这一节的意思。第二节跟着讲，他说必有一人，那有一些英文本把它翻译成，他说每个人或者说各个，但是中文的翻译是翻译的相当的准确的，应该是继续指着弥赛亚而言的。所以必有一人，这个王是怎么样子的情形呢？这个王他是像被封锁，像被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很多的诗歌用这些形容词来做他们的内容，所以以赛亚书的确是一卷相当相当被人所看重的书。它里面所说的话，因为它的文字很优美，因为它的形容很生动，所以常常作诗的人就用以赛亚书里头的话来作为他诗歌里头的题材。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弥赛亚做王的时候，他对百姓的那种保护，那种看顾，就像是被封的一个地方，也像一个躲避暴雨的隐秘处，其实就是一个房子和休息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到山上去旅行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起一个这个棚子一样的，就是比棚子要好一点呢，里头还有厕所了什么，就可以遮蔽风雨的，所以常常游客就可以在那个地方休息，所以那个就是此地所说的隐秘处。那么它是河流在干旱之地，在干旱的地方有一条河流，当然这个是给人很大的帮助，是人所喜欢去的地方，而且它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所谓疲乏之地，就是指着干旱使得人疲乏的地方。上面不是讲到河流在干旱之地吗？下面就是讲到像个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人在干旱之地没有水，常常会在日光之下会觉得很疲乏的。所以假如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磐石的影子遮住它，让它可以有点阴凉，这是个一大的帮助。所以这一节里的所有的形容词都是讲到这个王他对百姓的这种保守，这一种看顾是相当相当的周到的。那么到了第三节第四节，就是说到当这个人做王的时候，在他的国内有一种特别的情况。是用什么特别的情况呢？就是人的灵啊，在这个时候通通都苏醒过来了。第三节说，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鼻的听闻。这个昏迷就是说到灵里面的昏暗。当一个人灵不再昏暗的时候，他就眼睛也能够看得明白，耳朵也能够听得清楚。当一个人灵你的昏暗的时候，他有眼也看不清，有耳也听不真，这是事实，这是描写圣灵在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当弥赛亚做王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只是说在外表上的政治清明而对百姓说，他整个的连人的那个气质都不同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是圣灵掌管的一个时候，所以在弥赛亚做王的时候，人的灵就苏醒过来了，他就不再昏迷了，人的眼睛也能够看得真，耳朵也能够听得到了。那个貌似人的心比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比说话通快，这是接着上一节讲到灵里面醒悟的时候，人的心就倾向真理了。那么貌似人，貌似人就是不留心的人了，对一件事情都很大意的。结巴人是说话不清楚的了，用这两种人，一个是很冒失对事情不留意，另外一个就是说话不清楚的，这两等人到了那个时候都不同了。冒失的人就是平常不留心的人，到这个时候他能够明白知识了，他能够听得清楚看得见，他对事情也就清楚了，然后这个结巴的人他说话也能够通畅了。这个都是指着一个人灵窍打开了之后的 一种情形。第三、第四节是说到灵里面的一种开窍之后的情况，这个是弥赛亚做王的时候一种情况。那么跟着下面第五节到第八节呢，就说的既然灵苏醒了，既然圣灵在掌管了，那人世间的一切的事情就跟从前不同了。怎么样子不同呢？我说个人的真相就大白了。到了那个时候，一个人他天生什么样的人，他不能再装假了，真理就明显了。你是基本上是个好人，是有良心的，那你的良心显露了。你基本上是一个恶毒的人，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本性也暴露出来了。所以下面就在形容到了那个时候社会上是什么样子的情形。他说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所谓愚顽人，愚顽人就是讲到一个行为不端正，他天生是一种有这种坏心眼的这种人，不再被人家看为高尚的人了。这真相露出来了，他不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从前他可以装，现在他装不了了。然后吝啬人也不再称为大方了，吝啬人就是小气的了。他在通常情况之下他可以装假，装得很大方，但是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整个人性显露的时候，你若是坑吝，你若是吝啬，那你的那小气就显露了，你就不可能再被看为大方了，原形毕露，再没有办法装假了。那么第六节讲到这个，上面讲到愚顽人跟吝啬人，下面就描写了愚顽人跟吝啬人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因为愚顽人鼻说愚顽的话，心里想着罪孽，惯行吸毒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这些人原形毕露，真相暴露出来了。这种行为不端的、心性不正的这些人，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到了时候会说一些愚顽的话。所谓愚顽的话，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些话。因为他心里面倾向于罪孽，罪孽就是不好的事情了。罪孽是一种歪曲的事情，不正的事情。他心里的本来就不正，所以呢，他就惯行吸毒的事，他在行为上，他就会做一种不敬虔的事情。不敬虔可以说是对神的那种态度。不只是态度这不敬虔，而且他在外面也会讲到一种攻击耶和华的话，讲一些不确实的坏话来攻击耶和华，欺诛神。那他不信神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了。平常可能他装着好像蛮敬虔的，但是到真相暴露的时候他就不管了，他就讲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这种错谬就是不确实不正确的这种坏话来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对于人他更加的残酷，没有怜悯之心。他对神是亵渎，是不敬，然后对有需要的人他是更加的残酷，没有怜恤的心，让饥饿的人没有饭吃，让渴渴的人没有水可喝。无食可吃原文是叫做腹内空空，肚子里的饿的人让他没有东西吃，这是种很残酷的行为。到那个时候都暴露出来了，对神不尊重，讲亵渎的话，说些不正确的话来攻击神，然后对人没有怜恤的心肠。那么这是愚顽人的一种表现。那么第七集就是讲到吝啬人，到了那个时候他们的表现如何。这种小气人他怎么样，他所用的法子是恶的啊。所谓吝啬人，吕正中把它翻译成叫做恶棍，因为他这种人呢，他致富的方法是不正的，他所用的法子是恶的。吝啬人常常他有钱的，为什么他们有钱呢？因为他会用一种 不正当的方法来赚钱，因为他用的方法不正当，所以呢，他为了要富足，他就不择手段。我们看到今天在社会上有好多人，他们之所以有钱，并不是因为说是他们工作很劳苦这样子赚来的，有些他是投机取巧，甚至用一种欺骗这种冒诈的一些手段来致富的，来发财的。所以他们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中文所翻译的这种谦卑人，应该是指的一种受欺压的一种人。谦卑人其实不是讲到他的本性的谦卑，乃是讲到受人的欺压，或者说指到一种苦难中的人。这个中文不知道为什么总把它翻译成谦卑人，其实按照文意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啊都是这个样子，谦卑人其实应该翻译成一种苦难中的人。那么穷乏人讲公义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穷乏人就是有需要的人了，他们讲公理的时候，所谓他们讲公理的时候，是讲到他在申诉他自己为什么穷乏的这个理由。虽然他所讲的是事实，但是他这个他是指着那个吝啬人，就这个有钱的，这个用不正当的方法来赚钱的这种人呢、啊，对这种有需要的人，当这个有需要的人在告诉他为什么他有这个需要，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苦难，那应该要同情他，应该帮助他了。可是他的反应怎么样？他也是这样行。这种吝啬人同样的对这种在苦难里的有需要的人，还是用欺骗压榨的手段从他们身上来取财。上面不是讲了吗？他所用的法则是恶的，他图谋恶计，是不是？他用谎言来毁灭苦难中的人，然后当有需要的人跟他在讲他们这个有需要，所以穷乏的这个原因的时候，理由的时候，他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他们，他们有同情心，而且他对什么人，他都是用那种欺诈聚财的这种方法。实在是的，今天许多人有的时候，有钱的人实在很可恶。你说你在有钱的人身上去榨取，我们讲还情有可原了。你在那些穷人没有钱的人，那个今天在社会上有些人专门去找那些年老退休没有什么钱，靠了一点点养老金在那过活的，在他们身上去动脑筋。前几天我都看到在电视上有一群老人在那边诉苦，怎么被一个机构用法子把他们养老金通通骗去了，跑得来告诉他们，我可以帮助你们呢，多赚点钱呢，让你们退休啊，不至于这样子的清苦啊。这些老人可怜了，他们懂什么？他们只有这一点点钱，但是听了这些坏人甜言蜜语，就把自己的养老金交给他们，就让他们去，好像替他来赚钱，结果这个钱赚到这些人的包裹里头去了。所以这个是有些人他用这个法子来致富的，来发财的。这个是当时的那个吝啬人他们原形毕露之后所显露的这种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讲到当一个人真相大白的时候，真是很丑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可以讲我们不是罪人？我们怎么可以讲我们不需要有救恩，不需要有神？这是自己欺骗自己。讲老实话，假如我们自己真是诚实的话，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的确都是有问题的，我们既无公义又无公平，一直等到圣灵光照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承认，对，我的确是不好，我的确是做了许许多多不该做的事情。弟兄姊妹，在弥赛亚做王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掌管社会上的情况就是如此。第八节说，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 那么现在就是讲到另外在社会上也有好人啦、啊、这种高尚慷慨的人，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的作为都是高尚慷慨的，在他所做的那些事情上，他到的时候他必定坚持那样子做，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能够持久了。所以讲到高明人谋高明的事，在高明的事上也必永存。所以就是讲到到那时候，这个本性善良的，这个性格高尚的，他的确也有这种人。我们下一次再从第九节开始看。
主以赦免的爱来爱我，主以赦免的爱来爱我，他流宝血我罪得赦，被剥开我的存活，
这爱犹如狮子尖叫，
这爱奥秘遍满列国，征服我的心，融化我的灵，我愿为
主以永远的爱来我，主以永远的爱来我，大山挪开，小山迁移，主爱不变，高深长。
感谢你和我们一起领受学习神的话语，那今天的好牧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